川普星期五在瑞士达沃斯对全球商界和政界领袖发表讲话，为他的美国优先议程辩护。
川普总统一年前签署了一项引发大量争议的旅行禁令，有受此禁令影响的移民说感到自己被困住了。
中国提高对美国大豆进口检验标准是否影响美国大豆出口？美国之音带您一同掌握。1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昭。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追求全球化的达沃斯论坛上，川普总统强调了他的美国第一的理念，但已经正式表示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他，现在松口说可能要重新加入。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1月26号星期五的当地时间下午2点的时候，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特别强调了他的这个美国优先的理念。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But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美国优先并非表示美国独行，当美国成长，世界也跟着成长。美国的繁荣为世界创造了数不尽的工作，并且美国的卓越、创意以及创新领导了重要的发现，并且帮助各地的人们过更繁荣与健康的生活。
而在这个发表演说的前一天呢，也就是1月25号星期四，川普总统在达沃斯接受了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的访问的时候，提到的说有可能重新再回到 TPP。 他的说法是说呢，如果能够谈成实际上更好的协议，他愿意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那么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演说的时候，还有再度的提到了 TPP。 我们看一下他那天的说法。
正如我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跟所有国家协商互惠的双边贸易协定，这包括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当中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与当中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协议，我们会考虑与其他国家协商，或是一对一，或是团体协商，如果这对大家都有利的话。
不过呢，川普总统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让一些他的这个死忠的支持者感到这个不高兴，因为这与当时他的竞选承诺不大一样，甚至呢是跟他的当年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非常的接近。当年克林顿也曾经说过，如果能够谈到更好的协议，他会加入 TPP。 那我们知道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2012年的时候，他说过 TPP 可以创造一个黄金标准。不过呢，在2015年10月的时候，克林顿却说 TPP 达成了一个现行架构的并不符合他的标准。当时克林顿的说法是说呢，上星期 TPP 终于完成协商，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为美国创造更多新的好的工作，并且提高美国人的薪水。那这听起来跟川普总统现在说法其实很类似。那我们知道呢，在去年的2017年1月23号，川普总统上任第四天就已经签署命令，正式的退出了 TPP。 那么之后呢， TPP 其他的国家还是继续的进行各方面的协商跟谈判。那在去年的11月11号呢，冻结了20个条文之后，改组叫做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并且呢将决定在今年的3月在智利来签订这个协定。所以如果川普总统想要重新加入的话呢，还要加入是一个新的协定，叫做 CPTPP， 并且呢必须要透过当时现在的这个会员国的认可。那我们也知道，去年10月其实副总统彭斯在跟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了，他说 TPP 对美国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并且说退出 TPP 就是我们的未来政策方向。那么所以说呢，今天这个 TPP 其实是奥巴马总统当时所完成的一个跨国的一个贸易协定。川普总统是否会愿意来遵守，或者是说继续继承奥巴马总统留下来这个协定，还有待观察。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他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他的演说之后，也回答了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问题。当时呢，他就告诉施瓦布说，他说我的政府团队是非常亲商的团队，那么也呼吁呢 这个欧洲的企业要到美国来投资。在这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克斯特所带来的相关报道。
川普总统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他对商界和政界领袖们说，由于他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在多年停滞之后正在强劲增长。他说，通过减少税负和减少监管规定，美国解脱了公司和员工的束缚，让他们发挥活力，创造了有利于工商界的环境。一些分析人士说，聚集达沃斯峰会的一些全球主义者仍然担心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但是川普试图让与会领袖们放心，他说他的政策实际上对大家有利。
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永远置美国于优先地位，就像其他国家领导人应当把他们的国家置于优先地位一样。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当美国增长的时候，全世界也会增长。
When the United States grows, so does the world.
川普总统说，我在这里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那就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时机来美国雇人、建设、投资和发展。
美国将不再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熟视无睹，这些行为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产业补贴和无所不在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划。这些以及其他掠夺性的行为扭曲着全球市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各地伤害着公司和员工。
在演说之前，川普试图修复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关系。之前媒体报道说，他在白宫开会驳回两党移民法案时，曾用脏字形容非洲国家。川普否认说了那个脏字。他在论坛间歇会晤卡加梅，赞扬了美国与卢旺达的合作伙伴关系。川普星期五还在论坛间歇会晤了瑞士总统贝尔塞，并对他说，美国减税和放松监管的努力将给瑞士带来好处。川普演说之后离开峰会，乘直升飞机抵达机场，返回华盛顿。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星期五的晚上预计7点会返回到白宫。不过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现在还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假。那么川普总统回来之后，将会面对下星期有几个重大的议题，包括星期一他将要正式来宣布他的完整的移民政策架构，以及星期二他将在国会当中进行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毅在白宫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驳斥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有关他在去年六月曾经下令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道。他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形容这些报道是假新闻。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表示，这些报道再次强化了通俄门调查的焦点。我们一起来听听马龙的分析。
So we don't know now what this means.In terms of what the Russia investigation will,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通俄门调查会有哪些发现，但这些报道明确指出了一个重点，那就是特别检察官穆勒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川普总统是否有妨碍司法的行为，不只是如何对待穆勒本人，还包括川普对待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其他人，这无疑为通俄门调查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的揭示。
据报道，白宫的法律顾问唐纳德·麦盖恩以辞职来迫使川普总统打消解雇穆勒的想法。马龙表示，这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宪政危机，否则可能出现类似1970年代水门事件爆发后执法部门与总统对立的情形。有报道指出，穆勒的团队正在与白宫的律师讨论和川普总统面谈的事宜。川普总统星期三说，他期待未来几个星期内同穆勒谈话。马龙指出，这预示着穆勒领导的通俄门的调查可能已经接近完成，因为面谈案件的关键人物通常是调查程序的最后一步。另外，马龙指出，民主党议员可能会借这次报道引发的关注，敦促国会领袖加快通过保护穆勒不被解雇以及调查不受妨碍的立法程序。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参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公民实施新的制裁，禁止他们和美国公民之间的商业往来，并冻结他们在美国管辖下的任何资产。被制裁的包括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在内的几名俄罗斯官员。
中国从今年起提高对美国大豆进口检验标准，杂质含量不超过1%的大豆享受优先运输权，超过1%的船货要留待检验。有业界人士担心这会影响美国大豆出口，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美贸易战的信号。对此，美国农业部和行业组织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是平章，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国际贸易中呢，对于大豆杂质含量的标准，这个国际标准是2%，所以今年呢，中国对美国使用的这个新标准是要高于国际标准的。那么，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驻北京办公室的北亚地区的主任保罗·伯克就表示呢，说中方没有对新的规定如何实施来给出解释，比如说对这些流检的大豆会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所以呢，这样的不确定性就提高了风险，可能会使得商家呢不愿意从美国来进口大豆。那么新标准现在实行了也有将近一个月了，美国对华的大豆出口到底有没有受到影响呢？那么美国农业部的动植物检疫局的副局长艾尔利希就表示说，目前出口中国的大豆通关没有问题，也没有被延误。那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呢，今年以来认证的这个出口大豆总量也和去年是接近的，来听一听具体的情况。
We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in a very cooperative way to developing.
我们在进行协作，一起开发一种系统方法，由美国种植者落实，达到有效控制田间杂草的目的。这是解决方案，这是美国和中国、美国农业部和中国质检总局商定的长期解决方案。我们在设法减少向中国出口的大豆船货中的杂质含量。2018年生长机开始实行的系统方法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同时，目前运往中国的大豆船货中，一些杂质含量是1%，一些超过1%。但超过1%的船货中，超出的量是很小的，比如1.1%，数量也不大。所以我们不认为会有问题。我们还在认证美国出产的高品质的大豆，和以前一样，我们没听说大豆被拒收或者通关过程被延误。
是，那么艾尔利希还表示呢，他们希望和中国方面合作来建立国际的新标准。那么在美国国内呢，农业部将会与行业组织来合作改善大豆的这个种植收获以及清洁技术。那么这方面的成本呢，最终是由农民来承担的。那农业部呢会提供技术上的支持。那美国业界对于农业部的做法是表示支持的。爱奥华州的大豆协会大豆协会市场发展部的主任格兰特金伯利在此前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呢，他表示认为提高大豆标准对于美国的豆农来讲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高美国相对于其他的大豆出口国的竞争力。那么中国去年的第四季度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呢，是同比增长了1倍有余。那么行业组织和农业部呢都表示呢，这是季节性的原因，再加上巴西大豆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艾尔利希也表示呢，不认为这会影响美国对华出口大豆，或者呢影响美国作为大豆出口国的地位。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I see no evidence whatsoever.
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对不同国家的出口大豆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农作物产量每年都不一样，这与如何生产等多种因素有关。巴西的豆类作物产量可能今年高，明年低，或者今年低，明年高。但据我所知，中国没有提出任何卫生方面的要求或条件，增加或减少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豆进口。
是的，目前的这个美国业界认为呢，中国不使用统一的标准对于美国来说并不公平。那么此前这个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伯克呢就告诉记者说，有消息指说中国将会逐渐统一对所有国家的标准，但是呢目前中国对其他出口国还没有使用这个更高的规定，所以呢现在有可能商家不愿意做美国大豆的生意，那么时间越长影响也会越大。平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家旅游局最新数据显示，自从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美国入境旅游数量减少了4%，也反映在相应的旅游消费数额和工作机会损失等方面上。华盛顿特区是否受到了影响呢？请看报道。
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局本月初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11月，外国旅游者在美国的消费数额同比低了3.3%，在美旅行消费减少了46亿美元，相当于损失了在美国工作岗位4万个。 专家认为，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数次推行的旅行禁令和他美国第一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在实质上将很多旅游者挡在美国国门外，又很大程度削减了外国游客来美的热情，并将此种现象在旅游业中命名为川普衰退。对于美国华盛顿特区有怎样的体现，记者采访了当地非盈利旅游组织会展及旅行局的首席执行官艾略特·福格森。他表示，2017年的数据尚未明确，但大体上没有受到冲击，这得益于中国游客的支持。
So as we look at Chinese visitors, we are very fortunate.
我看到有关中国游客的数据，我们很幸运，中国游客是华盛顿第一大境外客源。2016年有超过304,000余中国游客，三年内，从2013年到2016年，中国到华盛顿旅游的游客量上涨了75%。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来华盛顿旅游的兴趣上很大的涨幅。
福格森表示，他们认识到了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与中国游客的交流中感到了这些担忧。作为美国的首都，除了与多个部门合作保证旅客安全之外，他们也成立了为吸引中国投资服务中国游客的项目。
我们是一个会员制的机构，不论是宾馆、餐厅、旅行服务机构等，都在游客感受体验上占很重要的位置。他们都对未来的中国游客做好准备，知道需要准备一些东西让中国游客感到舒适，并且在中国寻求一些打算来华盛顿的人们的反馈给这些机构。
虽然如此，福格森表示，地缘政治对像华盛顿这样的城市的冲击可能要到一年以后才能看到直接的影响，而他们能做的就是与华盛顿特区市长办公室合作，在各个方面为更多元的社区和友好的环境提供保障。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联邦经济学家星期五报告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017年增长了2.3%，美国 GDP 增速按年率计算，在去年第四季度放缓至2.6%，结束了连续两个季度增速超过3%的势头。2017年美国经济的增速远快于2016年，但是第四季度增速放缓，显示出行政当局经济增速方面所遭遇的挑战。
川普总统去年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对来自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否受到了影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暖和的冬日，在清真寺做完礼拜之后，人们在布鲁克林的亚特兰大大道上驻足交谈。在禁令发布后的一年中，此番情景对于纽约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来说再寻常不过。然而，川普总统发布的旅行禁令以及数个法院裁决和修正案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不小的影响。来自也门和其他几个旅行受限国家的教徒们情绪低落。
由于有政府和民主制度，我以为在美国的人们会采取行动来改变川普的处事方式。
想象一下，见不到父母兄弟姐妹，想象他们在其他地方，而你知道他们是不安全的，这对于人们来说太残酷了。
也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内战，是公民被美国禁止入境的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一。川普的命令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袭击。也门去年1月第一批被列入旅行禁令国家，当时在全美的各个机场引起了大规模抗议。中非国家乍得最近也被列入，这令来自乍得的移民感到困惑。
乍得是在这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萨赫勒五国集团的活跃成员，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来自乍得的哈桑·梅奥·阿巴卡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有一个5岁的孩子，已经在纽约住了19年。但自从他的国家在9月被加入旅行禁令之后，他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担心如果到国外做生意或者探访家人就回不来了。
我们在这里是合法的，我们想回去再回来，为了做生意，但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边境官员会对我们做什么。
与梅奥·阿巴卡卡不同，来自也门的美国永久居民穆罕默德·穆斯利赫在禁令生效后回过也门。尽管禁令不会直接影响像他这样的绿卡持有者，但他表示自己在机场受到的安全检查明显不同了。
他们会问你许多问题，他们拿走你的电话，他们要看里面的内容，里面有什么，拍了什么照片。这太神经了，我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旅游中介瓦达·穆巴尔兹的公司主要接待也门的游客。他说，过去一年来接到的订单数下降了超过50%。
如果禁令持续时间很长，我们可能会放弃这个生意，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
他多病的母亲被困在了也门。
我们可以不做生意，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们不能没有家人。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各地的 Me Too 运动以及女性大游行改变着美国的政治辩论，并且激励一些女性来参选今年关键的中期选举。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达沃斯发表演讲，强调美国对全球商业开放。几天前，习近平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在达沃斯承诺，中国未来会采取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开放举措。中美在达沃斯呈现出怎样的交锋态势？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星期五在瑞士达沃斯对全球商界和政界领袖发表讲话，为他的美国优先议程辩护。联邦经济学者发布报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增长2.3%，经济增速于去年第四季度放缓。川普总统一年前签署了一项引发大量争议的旅行禁令，有受此禁令影响的移民说感到自己被困住了。
媒体女强人奥普拉·温弗瑞证实将不会竞选总统。温弗瑞告诉女性杂志《InStyle》说，竞选总统不在她的 DNA 当中，她对此没有兴趣。川普总统表示，他期待2020年大选中和温弗瑞对阵。
白宫请求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出借一幅梵高的画作，博物馆予以拒绝。但是这家博物馆的首席策展人却提出出借另外一件艺术品，是一个完全能用的 18K 金的马桶。这个马桶摆在古根海姆的一个公共洗手间里，被当作互动型的临时展品，题为美利坚，意在讥讽过度的奢华。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曾经请求借用梵高的雪景，想把这幅画作摆放在总统夫妇在白宫的私人起居区。
美国各地的 Me Too 我也是运动以及女性大游行
改变着美国的政治辩论以及激励女性参选今年关键的中期选举。一群新时代的女性候选人带动了打破玻璃天花板。美国之音众议院记者吉普森为您带来报道。
去年的女性大游行让艾莉森·加尔布雷斯充满能量。
I have life experience too.
我也是有人生经验的，我理解一般人所要面对的。
她决定迎战代表她的州的共和党议员。她请求保持医疗保险补助，但碰了一鼻子灰。几星期后，她决定参选。
He said, "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mind." If women paid more,
他说：“我不认为大多数人会在意女性支付较多的医保费用。我想着，女性就在乎呀。”
加尔布雷斯是一名熟悉社交媒体的单亲妈妈和千禧世代，并且具备十年的政府工作经验。他说：“他不会因为竞争对手是资深议员而退却。”
And I thought,
我想这些男人可以提供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有什么资格？说真的。
但是研究人员说，这对女性政治家来说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态度。
当女人与男人有着完全相同的履历，而且他们具备我们期待多数候选人需要的条件时，男人会看着镜子说：“是的，我有资格竞选公职。”
放眼全世界，美国明显落后，在女性立法者代表比例上落后103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名列前茅的国家，比如古巴、墨西哥和南非，有女性名额或者选择女性候选人的强力政党系统。
We have a very entrepreneurial candidate emergenc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means
我们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创业精神的候选人制度，也就是说你要自立自强，看不到太多其他女性从政，赚的比男人少，或是缺乏政治关系的女性，可能就会觉得竞选起来很困难。
而如同近日美国国会辞职风波所显示的，越过那些阻碍，胜选的女性在国会山面对着艰困的氛围。
For too long, sexual predators have
性骚扰与性侵之狼在属于人民的国会厅堂自由漫步太久了，而性骚扰与性侵害的生还者就是被孤立、霸凌以及羞辱到保持沉默，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由 Me Too 运动开启的对话不仅仅属于一边。
我从来不觉得 Me Too 运动有针对政党，我认为那跟性别有关。
詹妮弗·希金斯会激励很多民主党女性参选，是基于反对川普。但是她也说，共和党也欢迎能解决问题的女性，并且希望有机会整顿华盛顿。
让我们政党面孔多元化似乎是国会的首要任务以及重点，也就是让更多女性参与讨论移民、 Me Too 运动以及性骚扰如何弥漫于华盛顿等复杂议题。
希金斯的感受也获得回响。
If ever there was a time, it's right now.
如果有什么时间点，那就是现在。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本周全球的政商领袖云集瑞士达沃斯，参加2018冬季世界经济论坛。美国总统川普率领了多位内阁成员参加，并于周五发表了演讲，阐释美国优先的理念，强调美国优先并非美国独行。同时，中国派出了习近平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参加达沃斯论坛。刘鹤在讲话中承诺，中国未来会采取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开放举措。中美在此次论坛上各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又呈现出怎样的交锋态势？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和我坐在一起的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另外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二位。
你好，
谢谢。
我们先从川普总统这次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表现来谈起啊，肖洵。我们看到川普这次不仅是自己亲自前往，而且率领了一个可能有十位左右的内阁成员的超豪华阵容前往哈。到底是想在达沃斯论坛上向世界、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个怎样的信号？
先等一下，我请这个刘教授来谈一下他怎么样这个就这个信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了一下今天那个媒体的报道呢，有谈到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啊做这个演讲。那么他强调一点，就是说的是美国优先并不是说美国孤立美国独行。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还是美国市场是开放的，然后欢迎这个各个国家到美国来做生意。那么 这个呢跟以往的这个说法就不是特别的这种绝对的这样一个说法了。以往呢这个外界对他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政策，总的来说是理解成为这个保护主义的色彩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川普总统去到达沃斯之前，先期去的他的部长就是这个财政部长啊，姆钦和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呢，分别也都做了一些这个表述。那么罗斯呢，在期间还专门的提到了中国，这个他说呢，中国实际上是更大的一个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实际上美国还是相对来说，罗斯一贯而言也有这样子的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美国其实是设置的贸易壁垒最少的这样一个国家。
是，说到中国哈，刘博士，我想请教您，就是川普总统这一次高调的出席达沃斯的论坛，是不是也多少受到习近平的影响？就是说习近平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可以说出了很多的风头哈。那么他在达沃斯论坛上的去年的这场演讲呢，也给外界留下了一种印象，就是说中国现在是跟这个全球贸易自由化站在一起的，但是美国川普恰恰是跟这种支持全球主义的国际社会站在了对立面上。所以川普是不是想借助这次达沃斯的这个平台来澄清自己的一个立场，或者说洗刷去年达沃斯论坛所留下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呢？
去年是习近平讲中国故事，今年是川普讲美国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用这个已经有50年历史的国际论坛来表述自己的政绩，同时向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国内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做一个阐述。所以你要看他们两个人的讲话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异曲同工吧。说的事儿虽然这个从层次上不太一样，但是最后落脚点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自己好，大家都要一块儿好，但是大家要一块儿好，首先要自己好。
嗯，是，川普讲的这个美国故事，可以说是想要告诉国际世界啊，告诉国际社会，美国并不是想要走孤立主义或者单边主义的道路，美国依然是热衷于参与全球贸易，依然对全球商业开放，依然支持全球贸易体系，只是希望现有的这个全球贸易体系能够向着更公平互惠的方向改进，这是川普所想要讲的一个美国的故事。那么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是否可以打消其他国家对于川普之前的这种反全球化或者保护主义的疑虑呢？
特朗普一直是在说他当选是为了这些被遗忘的美国人民，今天早上在这个讲话里边又再次说到这个事儿。所以你要看他的讲话的话，我觉得他说得很清楚，不是说美国要闭关自守，而是美国要追求平等和这个 reciprocity， 就是说要对等。如果你不对我开放，那我也不对你开放，你对我开放，我同样对你开放。所以刚才我们那个另外一个财经的这个记者也说到了，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要关门这个，而是说我们要你先也去掉壁垒，否则的话没有对等的话，那我们肯定对你要关门。
那么刘博士，不好意思，我插嘴问您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呢，达沃斯呢被认为是一个全球精英的俱乐部，在这样一个聚会，那么之前也有一些这个可能就川普政府里有些阁僚也有些这个看法啊，说过这方面话，但这次呢川普还是比较高调的前去，而且比较正面的去谈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您觉得这种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川普现在的这个理念是就是这种互惠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你来我往的，而且他在这个贸易方面也强调的是双边的贸易啊，而不是强边强调这个
多边主义。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强调这个多边和这个全球化。那么所谓的这个达沃斯这个精英俱乐部呢，可能跟他的这个站的这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他今年的这个会的这个主题，而是说是在一个这个分裂世界里边有一个共享的未来等等这样的。您觉得这他们川普总统和前去的这个精英云集的这样一个商业精英云集的政界精英云集的这样一个会议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冲突没有？现在，
我觉得从他的这个民粹主义的这种 platform 应该是跟这个达沃斯论坛的这种高手云集的状态应该是有冲突吧。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什么是达沃斯？说达沃斯就是亿万富翁跟百万富翁讲这个中产阶级都在想什么。如果你确实想想谁在那些发言，的确是这样，就是说除了这个民选的领导人以外，其他的都是亿万富翁。 然后呢，听众基本上都是百万富翁和政府的这种高级官员，他们在那儿说的事儿，最后跟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有什么样的关联？就是说这种 trickle down 的，包括其实这个，包括特朗普在那讲的美国的减税，他反复讲说，之前说是1000块钱的 bonus， 现在到3000块钱，甚至可能是4000块钱，就我觉得他试图在拉近这个达沃斯跟普通民众的这种关系吧，就是说他还是自己骨子里边的那点东西，就是说我是代表普通老百姓的，但是他究竟是不是代表普通老百姓？还是代表的是这个最高层的这些人，
所以川普总统这一次在达沃斯的这场演讲，或者说他一系列的表现，会不会让他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就是说，既像我们刚才说的，也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这些所谓的全球主义精英的信任，打消他们的一些疑虑，同时又让国内的这些投票给他的蓝领工人感受到了某种背叛，他又处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吗？
所以他说了两件事嘛。第一个呢是说他之前有过一次跟欧洲这些跨国公司的晚餐，很多人都向他表示，因为他的减税，他们包括西门子公司什么的都要到美国来投资，而且不是一个亿、两个亿，甚至是10个亿，100个亿，然后又说到苹果公司，但是他又说到 AT&T。会给他们的这个雇员是30万、40万，甚至50万，去发奖金。这个主要是来自于他们的减税，像这样的这个史无前例的减税，自从里根总统之后再没有过这样的减税法案。不仅给美国带来了这个巨变，而且为欧洲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司都敞开了大门，到我们这儿来吧，这个把你们的工作、把你们的投资、把你们的技术都带到美国来，这个地方你们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是，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向世界推销美国，包括要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改进全球贸易体系是他的一个目标，但是现在外界观察到他在实现目标上的手段可以说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哈，比如说他会说威胁要退出这个 NAFTA， 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来迫使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来重新进行谈判，达成对美国更为公平有利的这样的一些条款。另外他，我们看到最近他是对一些来自中国和韩国的产品征收这种惩罚性的高额关税，来倒逼中国和韩国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这样的一种比较有攻击性、对抗性的手段，是否能够实现它的目的呢？或者说，是否会有副作用呢？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他执政初期的时候，他这些理念呢，遭到了很就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抵制。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期间呢，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媒体的一些这个调子和智库的一些这种反应呢，还是有一些改变，甚至是国际机构像 IMF 的这一位高层的这个官员，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忘记是哪一位了，但是他具体讲的意思就是说的是针对中国了，说的是川普说的话，说的有一些关于中国实施贸易壁垒啊，或者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的一些这个贸易中存在一些做法呀，是需要改进的，你需要聆听这个川普，这样不是说的是。他讲的话都完全是这种反全球化、反是民粹主义的，是没有道理的，而是说你本身还是存在问题的。就刚你讲到的这种川普的这个做法是不是比较极端？这个呢，这个可能还有一些比较这个这个比较广泛深刻的这样问题在里面。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从现在看，这个川普政府现在希望做的呢，是要比以往届政府要做的要更多一些，在贸易上面，因为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方面的关系呢，实际上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过了这么多届的政府，每一届政府都感到头痛，但是呢，都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那么呢，因为你要往前推进的话，就会遇到一些很大的这个问题和阻力在里面。那么这一次呢，川普政府呢。感觉给人就是说的是，我现在不管不顾，我就要把这些问题全都要端出来，现在就要解决，逼着你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就是中国怎么样回应，中国能做到哪种地步，还是中国有没有意愿去做，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是。那么刘博士，你我们刚才提到中国方面的回应啊，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方面的回应了。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这次在达沃斯讲话之前，包括加拿大、印度、法国和德国的一些领导人讲话，都发表了这个措辞非常强硬的演讲啊，也是要这个誓言要捍卫多边主义，捍卫这个国际贸易，捍卫这个自由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川普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说服这些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去接受他的这一套国际 贸易关，无论是这个目标还是手段的话，这样的话会不会让美国哈在经济问题上，或者说由此引发在这个外交问题上，在国际舞台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呢？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看川普竞选的时候说他当选以后要干什么，和他当选以后一年到现在具体做了什么，实际上他说的是非常的极端，他做的实际上是非常的有限。就换句话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美国的建制派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特朗普给收编了，他做的这些事儿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这个包括说的这个 TPP， 他这次演讲里边似乎也在暗示，这个他还美国是可以重新加入 TPP， NAFTA 谈判还在继续，这个墨西哥建墙说让墨西哥出钱，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你要看的话，就是言行不一，在他身上我觉得这个表现得非常好。另外，至于就是说，特朗普所谓的这个反多边、这个反自由贸易，会不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弹？我觉得，其他国家的政客说什么是一回事儿，实际上，归根结底呢，还是要看其他国家的企业，究竟说什么。比如说，欧洲的企业现在说，因为你们减税了，我们肯定是要到美国去投资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减税，实际上本身是一个更大的这个政策的倾斜，实际上是很多企业认识到，可能美国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更友善的这个投资的地方。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可能政府层面的一些表态跟企业之间会有不同哈，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看到这次川普是说美国会向全球的这个企业来开放，那么中国这次也是提到开放，就是习近平所派出的这个他的可以说是亲信了啊，刘鹤在这场讲话当中就提到说中国未来会在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领域扩大开放，甚至说这个开放的举措会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哈。我们来怎么解读刘鹤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刘鹤传递信号，他具体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没有特别具体，他就说的是可能会给这个西方有一些 surprise， 就是让感到就是惊异，比西方所要期待的要开放的更多一些。那怎么样算是多，是不是达到这个西方所需要想要的这样一个程度？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这个商界一直以来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存着这个一直在设限，而且这些年的做法呢是越来越让人觉得沮丧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知识产权方面问题，那么川普政府现在正对中国进行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这种301条款调查，这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是不是刘鹤说的这个开放程度能达到什么样程度？我想听一下这个刘博士的这样一个意见。但我先谈一下，就是谈到一点，就是突然想起来，就是前几天在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就是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啊，叫 CSIS， 他们搞了一个这个年度的这种预测一个活动。那么在期间的这种经贸的预测方面来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政府刚才我们也说的，说川普政府现在是好像这个花了力气比较大就是有针对性的要对中国的这个在贸易上的一些做法要提出一些要动一些真格的东西出来。我们看他也做了一些举动。这些有一位这个智库的这样专家提到一点，说的是川普政府现在看起来想要动的是这个 systematic 的这种问题，那么就是
系统性
的问题。那么系统性的问题呢，他提到一点，他说如果你要求中国在系统性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改革的话，那么就等于说是动了这个共产党执政党的这样一个奶酪了，就是说要让他放弃一定的这样一个控制权，那是他绝对不会去同意这样做的。所以说呢，可能川普需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到时候可能会和这个预期会有一些。
那也就是说，刘鹤所承诺的开放，可能也是选择性的、有限的开放，是吗？
这个开放都是逐渐的，多大的这个步伐，有能走多远？这个我想听一下这个刘博士
你的意见呢？
我觉得实际上刘鹤昨天说的开放，在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保险业务、证券和银行，对美国的企业，因为现在中国这个经济的增长这个 drivers， 发动机也在变，以前是量上的增长，现在是质量上的这个改变，所以这个服务行业 越来越多的成为这个经济发展更重要的这个发动机，所以对境外特别是对美国的这个服务行业开放降低门槛，这是美国这个企业这个求之不得的。所以这个话已经不是说了一次了，有没有这个惊喜什么的，我想这个就看后面一年到两年。那我觉得刘鹤里边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这个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这么一个事实。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年推这个做改革开放之事，我觉得这是这个顺水推舟的事儿。有没有这样的决心，能不能做下去，包括自己国内的债务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包括这个避免这个金融风险的问题，这是刘鹤在讲话里所谓说到的这个三大战役。所以内政的和外交的对外的，我想都是考验新一这一波领导人。当然习是继续在任，但是在新来的新上来的，包括刘鹤如果主管中国经济的话，他们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这种 skill 把这个事儿推下去。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大家都在看的事。
那么刘博士您觉得呢？我们看到他这个阁僚呢底下经济方面的这种这个给他出谋划策的人，包括刘鹤在内，都属于这个外界看起来是改革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习近平在有一些问题上的这个做法，因为现在传出这个信号不是特别明显，那外界解读也不一样。有的认为就是说，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如果要进行结构上的这样调整改革的话，可能会动到他这个根本的问题，可能会推动不下去。那么会将来会有这么一个到了这个节骨点的话，可能会出现停滞或者是怎么样？您觉得怎么看待这个现在习近平现在对于改革经济方面的
我觉得如果说川普当年就是所谓当年就是去年包括现在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的话至少现在战还没开打，还在继续给中国时间。所以你要看这个对光伏这种产品的上税啊，洗衣机主要针对的是南朝鲜。这个光伏中国也不是最大的美国的光伏产业的这个出口国，而且这个两家企业去这个抱怨，然后让政府替他们说话，其中一家是中国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象征性。那意思是刚才这个你也说到说这个罗斯啊，还有其他的美国政府的高官，包括纳法罗，就天天就盯着看特朗普能不能跟中国开打贸易战。我觉得还在给中国更多的时间。至于中国能开放到哪一步，哪些企业开放了，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对中国的这个政府，产生一定的冲击。我们现在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如果他现在说这个改革中国的经济取决于改革开放的话，那引进更多的国外的竞争，实际上是可以推进国内的这个经济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包括国有企业的这种改革。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说中国人爱说双赢，我觉得都是双赢的事儿，就看怎么把这个事儿能够变成可行的，而且是这个中国越来越多的这种民族主义者可以接受的一种政策。这个是对现任领导人的我觉得一个挑战。
是，那我们再将视角转回到达沃斯论坛上，我们看到今年刘鹤今年达沃斯的演讲可以说是去年习近平达沃斯演讲的一个延续，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复述了习近平去年的一些讲话的要点。去年习近平在达沃斯上谈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川普在达沃斯谈当美国增长世界也会增长，所以外界就普遍在对比习近平和川普的表现。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看法，刘博士？
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俩实际上是异曲同工。如果你要对比两个人的讲话的话，就是说习近平的讲话呢更比较高瞻远瞩一点，这个特朗普的讲话更接地气一点。因为其实大家关注的更多的不仅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是说你做什么才能够把所有的国家拉到一块儿，才能让所有的国家感到在我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主权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大家一块儿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好。这样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谈中产阶级需要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在底层的这些人我们怎么能够 去解救他们。所以说三大战役在中国来说有一部分是扶贫，这个习主席去年谈了，今年刘鹤也继续谈这个事儿。所以扶贫不仅是中国的事儿，我觉得也是全球的事儿，包括美国，包括非洲就更不用说了。
是，刘博士，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其实对于中美之间到底是否会打贸易战，取决于中国的行为，还有一些很多务实层面的考量啊。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经济热政治冷，所以如果未来因为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中美双方都处理不好国内的这些经济议题，导致中美之间在经济上也转冷，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现在中美关系到了这个兰普顿2015年在把它更新，讲说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觉得现在的确是到了一个转折点。转折点的这个三大信号，就是去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然后1月的这个国防战略报告，包括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三个报告的提出，都在这个挑战中美关系40年一路走来的这个基础和基石。所谓基础和基石，就是说我们允许中国参加由我们建立和维护的国际秩序中来 globalization 国际秩序，但是中国在加入这个秩序之后，这个似乎现在变成了 free rider， 就是搭便车，然后呢这个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如果中国继续在另外一条路上往下走，那就是与我们为敌，那我们就要重新考虑这个所谓的跟中国继续保持接触的 engagement 的这种策略。所以这个我觉得之前一直都在说，但是成为政府的文件，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在过去40年一直还没有发生过。那现在大家需要观测的就是说，这作为一种政策这个构架，因为它还不是政策本身，是个 framework。 那如果是贸易的、国防的和国家安全的，都提出中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国之一，还有俄罗斯，还有伊朗，还有北朝鲜，还有这个伊斯兰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所以不仅仅是这个政治冷经济热，现在是经济上摩擦很多，那政治上现在可能气候也要转冷，那加上社会上，包括现在大家说的这个中国的文化的这个锐实力啊，这种，所以我觉得挑战是多方面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肖洵和刘亚伟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举行年度音乐节，中国当代音乐成为活动焦点。华盛顿车展星期五在华盛顿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今年的车展有哪些亮点？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会展中心的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请他为我们介绍。莫宇。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各种各样的汽车制造商，他们的品牌以及他们带来的最新的车型，那么有宝马、英菲尼迪、现代、沃尔沃等等等等，一共有35个汽车厂商，他们一共带来了600多款的新车型亮相2018年的华盛顿车展。那么在车展上，你可以看到有当下最时髦的车型，各种豪车和概念车，有最新的汽车技术，也有许多经久不衰的老爷车。这车展 环保无疑是一大亮点，许多汽车制造商都带来了混合动力车以及电动车的汽车车型。如果你对速度有要求，然后也非常关注环保的话，你可能对我身后的那辆黄颜色的宝马八系车会感兴趣。这辆车从0到60迈加速时间只要4秒多一点点。前来参观车展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他们在自己喜欢的车型前面驻足欣赏。一些游客表示，他们对华盛顿车展印象深刻。
我们参加过几个车展，我们觉得这个的话是比较宽比较大，然后车的种类品牌也比较多。
与往年一样，在这一次的华盛顿车展上，像福特啊、宝马这些知名的汽车公司都推出了试坐体验，有兴趣的游客呢可以到试坐体验区体验一番。今年的华盛顿车展将从1月26日一直持续到2月4日，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前来看一看。现在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来的报道。
不使用中国的乐器，能否演奏出中国特色的当代音乐呢？这是正在举行的纽约茱莉亚学院年度聚焦音乐节试图回答的问题。这场名为《今日中国》的音乐节试图避开中国传统乐器，帮助美国观众了解中国当代音乐。
茱莉亚学院的聚焦音乐节每年呈现不同的主题，今年的演出让中国当代音乐的爱好者格外感兴趣。担任此次音乐节指挥的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副系主任陈林对美国之音说，除了二胡之外，整场演出没有使用任何其他传统中国乐器，但是这并没有削弱中国元素的呈现。
里边这个很多melody 就是旋律的部分，包括和声的体系，包括很多的这个音乐形象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在里边因此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个指挥，或者作为一个中国的音乐家，可以就是运用这样的一种西方的组织架构的形式吧，因为这个管弦乐团是这个西方的一种形式，但是呢用加入这个中国的这个作品当中，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向西方的观众来介绍中国文化。
音乐节策划人、茱莉亚学院指挥兼音乐史教授乔尔·萨克斯说，音乐节呈现的中国作品以及更为广义的中国当代音乐的特色之一，是创作者在作品中融入的自然美学元素，这是听众很难清晰地界定音乐特色或流派的源头。
I think if one knew a lot about the music of the late 18th century and you listen to
比如说，即使一个人非常熟悉18世纪晚期的西方音乐，当这个人听到莫扎特的某些作品的时候，我说的不仅仅是歌剧，你可能觉得他是位意大利作曲家。而当你欣赏莫扎特其他作品的时候，你会毫无疑问地断定他是德国人。
萨克斯说，和其他艺术类别一样，当代音乐的民族风格很难准确定义，这种定义的难度来源于作曲家的个人履历，也来源于中国当代音乐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的不断演进。陈林在此次音乐节上指挥了陈其刚、郭文景和朱建尔等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开场曲目是陈其刚创作的《乱弹》。
他本身就要求这个作品要求演奏的人包括指挥最后在作品的这个后半段这个蓄积很多的能量，然后最后这个结束的时候到达一个像爆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呢，这个是作曲家当时创作的时候就要求的。那么作为这个我们叫二度创作的演奏的人、表演的人，就需要还原它。
策划人萨克斯说，主办音乐节最大的乐趣在于每年都有不同的探索和发现。
很高兴看到音乐节的观众可以意识到这些音乐的存在，这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也是个持续探索的过程，你永远都不会厌倦。
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张真纽约报道。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